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不懂这要问。孙中山小时候在私塾读书，那时候上课先生念，学生跟着念，咿咿呀呀像唱歌一样。学生读熟了，先生就让他们一个一个的背诵。至于书里的意思，先生从来不讲。一天，孙中山来到学校，照例把书放到先生面前，顺利地背出昨天所学的功课。先生听了连连点头，接着先生在孙中山的书上又圈了一段，他念一句叫孙中山念一句，孙中山会读了就回到座位上练习背诵。孙中山读了几遍就背下来了，可是书里的是什么意思他一点儿也不懂。孙中山心想，这样糊里糊涂的背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问，先生，您刚才让我背的这段是什么意思？请您给我讲讲吧。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课堂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先生拿着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你会背了吗？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先生收起戒尺，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现在你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先生讲得很详细，大家听得很认真。后来有个同学问孙中山，你向先生提出问题不怕挨打吗？孙中山笑了笑说，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为了弄清楚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猫遛狗为什么不遛猫呢？你养过小猫小狗吗？养过狗狗的人都知道，养狗就一定要遛狗，连冬酷暑都不例外。相比之下，养猫就要轻松一些。我们很少见到遛猫的人，似乎猫咪只用宅在家里就够了。所以，同样是人们从野生环境里驯化的动物，为什么狗狗一定要遛，猫咪就不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每天遛狗，是为了让狗狗在户外排便解尿，否则狗狗憋不住 可能就会来拉在家里了。不过对于养猫的人来说，他们只用在家里放一盆猫砂就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猫咪天生的习性就是把拉完的便便埋到沙子里。除此之外，人们遛狗也是为了帮狗狗排遣烦闷，因为狗狗们体型较大，精力又旺盛，需要通过外出散步满足它们的基本活动需求，否则若是狗狗把家当成了游乐场，主人可就要遭殃了。相比之下，猫咪就显得慵懒惰了。它们没有狗狗那么活泼好动，体型也比较小，因此一般来说，主人的家就够它们待着了。而实际上，猫咪尤其是家猫是非常胆小敏感的动物，到了陌生的野外，一点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吓得它们不敢动弹，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猫咪的应激反应，出现呕吐、腹泻、厌食等症状。因此猫主人一般都会非常谨慎地考虑把猫咪带出门。最后我们要知道，狗狗的祖先是狼，是群居动物，人和人一样有天生的社交需求，外出可以让他们和其他狗狗交流玩耍，但是猫咪是独居动物，它非但不用出门和其他猫咪交朋友，反而可能会因为见到同类而紧张。同时，群居动物的特点让狗狗有较强的服从性，在训练得当的情况下愿意被人牵着走，但是猫就不一样了。身为独居动物的它不太愿意听人摆布，所以即使你家的猫咪胆子够大，愿意出门探险，它也很有可能也会拒绝套上牵绳被你遛去谁的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荒诞医学史》一书中有关汞元素使用的部分描述。在历史中，人们误以为各种各样的金属具备神奇的治疗效力，作为液态金属的汞自然备受人们推崇。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吧。水银，令人恐惧的美。大多数人都知道，汞元素是一种滑不叽溜的银色液体，曾被普遍使用在玻璃温度计中。如果你的童年是在直升机父母和一切有机时代之前，那么你很可能玩过坏了的温度计里面的东西。那些闪耀着微光的小球轻快地滚来滚去，孩子们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汞总是透着一些神秘，古拉丁语中汞的意思是水状的银子，因此在元素周期表中被简写为 Hg。 它是唯一一种在常温下呈液态的金属，也是唯一一种俗名与炼金术和罗马神奇有关的金属，所以人们很自然地会期待汞当中包含着神秘的力量。秦始皇就是其中之一，他不顾一切地寻找长生不老的秘密，派出了很多人马去寻找答案，但都以失败告终。之后 方士为他调制了包含汞的药物。他们认为这种闪闪发光的液体就是打开长生不老之门的钥匙。秦始皇在49岁因汞中毒而死，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但是为什么要停止尝试呢？为了在来生继续统治天下，秦始皇将自己埋在了一个豪华的地下秦岭中。古代的作家描述那里以水银为江河湖海，以宝石为日月星辰装饰在墓地。据说里面还遍布着机关陷阱，一旦进入墓室就会万箭齐发。为了确保自己万世荣宠，秦始皇残忍地将墓穴的设计者活埋，并让嫔妃殉葬。而墓穴一旦被打开，很有可能会出现高浓度汞毒气挥发，所以到目前为止，秦始皇陵还没有进行考古挖掘。过了很多年，亚伯拉罕·林肯让自己彪炳史册的同时，也成了汞的受害者。在担任总统之前，林肯一直遭受着情绪波动、头痛和便秘的痛苦。19世纪50年代，他的一个助理记录到，他通便不畅的时候，总是会头疼，他会吃蓝色药丸，很多蓝色药丸。这种恶心头疼也被称作胆汁性头痛。当时的人认为，通过顺畅排便将胆汁排出体外就能得到治疗。那么这个神秘的蓝色药丸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胡椒粒大小的药丸，里面包含纯液态汞、甘草根、玫瑰水、蜂蜜和糖。由于液态汞在肠道中很难被吸收，为了将其消化，药剂师们将内心压抑的暴烈倾向倾泻而出，反复研导那颗液体的小珠，直到几乎看不见为止。不幸的是，这种暴力的配药方式让水银变得更容易转化为气态形式而被肠道吸收。就像咖啡因上瘾的人喝下很多冒牌的无咖啡因咖啡后的情形那样，林肯在吃了药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当时有很多记录都说他情绪多变、抑郁发作，在此期间还混杂着狂躁、失眠、肢体震颤、步态不稳等症状。所有这一切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因为汞过敏，同时他也有过度亢奋的症状。而林肯不负其盛名，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蓝色药丸不太可能让其康复，反而令他越来越糟。因此在入主白宫之后，他显著减少了其用量。好在还不算太晚。想象一下，如果在南北战争的时候由一个汞中毒、情绪病态、阴晴不定的领导人来全权指挥，那后果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梅毒患者的福音，水银套餐。几百年来，汞和梅毒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5世纪，在法国占领了那不勒斯之后，这种疾病便一路传进入欧洲。伏尔泰曾经写道，法军一路轻松地攻入意大利，无意中就拿下了热那亚、那不勒斯和梅毒，然后他们就被人赶了出去，从那不勒斯和热那亚被驱逐，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一切，梅毒始终跟随着他们。很快，这种大疱疹传遍欧洲，成为令人讨厌而致命的追随者。人们拼命地寻找治疗方法。16世纪，汞在擅长夸夸其谈、感情激昂的帕拉塞尔苏斯的帮助下，成为治病之方。 帕拉塞尔苏斯一直反对盖伦的四叶说，而认为水银、盐和硫磺三种元素具备大地、生理和占星学三方面的特质，能组合成各种各样治愈身体疾病的良方。恰在此时，出现了一种盐，氯化汞。和干汞不同，氯化汞能溶于水，极易被身体吸收，因而会产生更多的中毒反应。就在当时，却被当作是产生了更多的疗效。服用后，它能刺激皮肤，好疼，怕是见效了呢。大量的唾液分泌也被视作成功排毒的迹象。梅毒患者还接受了听起来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水银套餐。汞被加热为蒸汽，患者进行蒸汽浴，而吸入蒸汽据说非常有疗效。实际上这的确是汞被吸收的一种有效方式。氯化汞被加入脂肪中，混合出来的油膏用于定期涂抹溃疡，有时候还会有熏蒸身体的疗法。一个病人浑身赤裸，被放在了一个装满液态汞的箱子里，只有头从箱子顶部的洞中探出来，箱子下面点火加热，让汞雾化挥发。16世纪时，意大利的医生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说，在经过含汞油膏涂抹和水银熏蒸之后，你会觉得引发疾病的酶已经随着一口令人作呕的唾液排到了你的口中。今天我们都知道汞和类似银这样的金属能杀死体外细菌，不过所有科学家都知道，在培养皿中有用的东西在人体中不一定是好的。我们并不清楚梅毒病人是被汞疗法治好了，还是疾病发展到了一个可能数年内无症状表现的新阶段。这还有一个前提，汞中毒没有先把他们杀死。小朋友们可不要看不起这些哦，尽管他们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很好笑，甚至像书名中写的那样很荒诞，但这是人类在探索真理中所经历的必然阶段。如同四元素理论或地心说，都不应该被嘲笑。我们应尊敬每一位勇于求知与探索的先驱者们，是他们铺垫了我们的今天，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下次再见。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明朝开国。元朝因为会涉及到亚洲和欧洲很多不同国家的历史，我们暂且不讲，先讲明朝。明朝的开国皇帝是朱元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朱元璋这个人到底是谁。朱元璋的早年只能用一个字形容，惨。朱元璋的原名是朱重八，出身贫农家庭。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牧童伙伴多人都拥护朱重八为领袖，这也是使他中年时起义可以领导多人的原因之一。朱元璋16岁那一年发生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朱元璋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兄弟二人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就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朱元璋在走投无路之下，就去投奔了皇觉寺的高斌和尚，剃度为僧，为僧做了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 打钟击鼓，烧饭洗衣，还受到老和尚的斥责。不久当地闹饥荒，寺里得不到施舍，住持只好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年仅17岁的朱元璋只好离开寺院托钵流浪。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天灾频繁，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纷纷铤而走险。至公元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揭竿起义，士兵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诶，这听起来很像黄巾起义的2.0版呢。并推韩山童为明王。接着徐寿辉起于齐州，李二、彭大、赵军用起于徐州。几个月之间，各地纷纷响应。第二年正月11日，定远县的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数万百姓起而响应。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2月27日，起义军攻下濠州后，郭子兴自称元帅。随后郭子兴据濠州而坚守，号令张明。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来信，邀请他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他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公元1367年10月21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略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北伐中发布豫中原檄文告，中提出驱逐胡吕，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对北伐又做出了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蒙元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他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他们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席卷而下，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梁，然后挥师潼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建立明朝。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Record.